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将赴欧洲出席会议，不太可能到访乌克兰。美援乌志愿兵被俘画面曝光，俄称两人不适用日内瓦公约，恐判死刑。美韩推进军事太空原子能合作对抗中朝。加拿大立法将在今年底禁止生产与入口一次性塑胶产品。天文奇观五星连珠，纽约市如何观赏？美国热浪东移，中西部恐出现破纪录高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6月20号表示，他在这个礼拜周末前往欧洲参加七国集团和北约会议期间，不太可能访问乌克兰。自从乌克兰今年2月遭受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拜登仲未有访问乌克兰。不过他派出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第一夫人吉尔出访过这个遭受俄罗斯战争困扰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本·斯蒂勒星期一在访问波兰和乌克兰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纪念世界难民日，本斯特勒首先前往波兰边境与援助人员和难民家庭会面，然后他参观了被摧毁的基辅郊区伊尔平，然后和泽连斯基会面。拜登当日在特拉华州访问时仲被记者问及他是否有信心乌克兰会介入欧盟时话，我认为这个就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之前欧盟委员会17号提议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欧盟委员会的建议还需要27个成员国通过，这些国家将在这个礼拜开会进行讨论。乌克兰为了抵御俄罗斯入侵，对外招募国际志愿军，根据美国地方媒体刊登的附文表示，来自纽约的扎比尔斯基5月15号在乌克兰阵亡，美国国务卿较早时亦证实这件事。另外两名同样住在阿拉巴马州的美国退伍军人德瑞克和王安迪，他们前往乌克兰援助抗俄，但至6月8号之后就再无音讯。有乌克兰媒体爆料，德瑞克和王安迪9号在哈尔科夫战斗时遇到一支规模更大的俄军，不敌被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首次证实俘虏两名美国退役军人。佩斯科夫强调两人不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因为他们不属于乌克兰正规军。日前俄罗斯承认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共和国叛军政府针对3名援乌国际志愿军俘虏判处死刑，其中两人是英国籍，一人是摩洛哥籍，理由同样称他们属于佣兵，不适用于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的约束。美韩首脑峰会之后，两国军事经济合作加速推进，韩国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而且双方还协调重启原子能高委会。韩国军方事隔5年着手星州萨德基地恢复正常。韩国防长表示将与美军开展联演，加强国防太空伙伴关系。韩联社6月20号引述韩国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透露，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7月将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双方将就加强延伸威慑力、执行能力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议题方面，鉴于有迹象显示北韩可能进行第7次核试验，而且韩美防长6月12号就北韩一旦进行核试验将迅速在韩部署美军战略资产达成共识等方面的考虑，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提高延伸威慑力执行能力、加强联防态势等韩美首脑会谈的后续措施。此外，推动萨德反导系统恢复正常运转，树立全新的联合作战计划，返还美军基地地皮，加深印太地区安全合作等事宜亦将成为议题。 加拿大环境部长史蒂文·吉尔伯20号宣布，加拿大将在今年12月起禁止生产和入口6种一次性塑胶制品，包含塑胶袋、吸管、餐具与食物外带的容器等。去年加拿大政府就已经在该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将塑胶视为有毒物质，除了今年年底将禁止6种主要塑胶产品的生产和入口之外，亦计划在明年12月禁止售卖相关塑胶制品，并预计在2025年底能够禁止塑胶的出口。但这项限制令亦有一些例外，例如允许零售商被允许使用粘附在饮品包装外的塑胶吸管，亦可以售卖20几种的一次性吸管包装，只要这些制品不会出现在消费者面前就得。而这项提案亦尚未对一些产品的塑胶包装进行限制，尽管加拿大预期要在2030年减到 50% 的使用。减塑已经是全球共识，日本和韩国日前也都已经宣布要管制一次性塑胶制品的使用。6月下旬，纽约市的夜空将出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五颗行星排成一列的天文奇观，最佳观赏时间是6月21号美东时间上午5:13左右，最佳的拍摄时间是6月24号清晨，因为月亮将在这一日的黎明前与行星完美对齐，直接在火星和金星之间发光。每日清晨可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看到一行星星，不需要望远镜就可以看到这一独特的行星群。根据准确天气的消息，在这个月底，在无云的清晨，在日出前的45分钟到60分钟是观看这一天文现象的最佳时间，就是说你可以在当地时间清晨5点之前来到户外仰望天空。虽然这五颗行星在天空中出现在一条直线上，不过这个是从地球的角度去看的，实际上行星在太阳系中分散得很远，这一罕见的行星巡游在2004年之后没有出现过，而且下一次要到2040年才会再次发生。气象预报员20号表示，上个礼拜直卷美国中部大部分地区的热浪将开始向东移动，并会出现危险的高温。国家气象局告诉民众，要为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上段的高温接近创纪录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做好准备。国家气象局表示，危险的高温将继续成为头条新闻。这波热浪将在21号起向东进入五大湖地区，高温在摄氏35度以上，比正常温度高出摄氏11度。上个礼拜，由于热浪袭击中西部上段和东南部，不同地区纷纷发出各类警告，约有12,000,000人受到影响。这一源于预报员所说的高压穹顶，其边缘会出现雷暴、新洪爆发和极端降雨等猛烈天气。美国最古老的黄石国家公园上个礼拜因洪水冲毁道路而关闭，直升机出动营救近90人。黄石公园表示，南区将在2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但其他部分本季剩余时间将保持关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大买双撑，俄成最大原油入口来源。因应中俄威胁，加拿大宣布投入1,123亿升级北极飞弹防御系统。俄减供天然气，欧洲多增用燃煤，各国因应一次体，各国应对。以色列国会将解散10月大选，拜登访问前政局动荡。联合国表示，缅甸已处决政敌，恐构成战争罪。飞行员短缺，美航从9月起停飞3个城市航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军19号袭击北顿涅茨克和里西昌斯克这两座乌克兰东部前线重要城市附近的乌军防御据点。乌军紧急增援北顿涅茨克和里西昌斯克两市东南方的小镇托什基夫卡，包括坦克及冰雹多管火箭系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由于欧盟预定23号到24号召开高峰会，届时将考虑是否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因此，俄军这个礼拜对乌克兰甚至其他欧洲国家的敌意活动将更为猛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20号谴责俄国，如果持续妨碍乌克兰生产的数百万公吨谷物出口，国际社会应该对此加以问责。他将莫斯科因此造成全球其他地方人民正饱受饥饿之苦的行为形容为真正的战争罪。但与此同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五月至俄国入口原油达842万吨，不单止比四月大增近25%，更超过由沙特阿拉伯入口的782万吨，显示俄国已取代沙国，成为中国最大原油入口来源。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在当地时间20号在加拿大最大空军基地德伦顿空军基地举行记者会，宣布加拿大未来6年将投资49亿加元，为北美防空司令部升级，以应对俄罗斯和美国高超音速飞弹等新技术的威胁。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全面更新计划包括部署远程感测器和用于追踪地面移动物体的卫星，并更换北方的预警系统，即设立在极北地区的雷达站。军事专家早已催促加美政府更新北美防空司令部系统，因为现有设备不能够追踪从北美领空以外发射的巡弋飞弹和超音速飞弹，两者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美防空司令部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主要职责是监视所有在北美上空包括太空中的人造飞行器，侦测确认可能对北美进行攻击的所有飞机、飞弹、太空飞机，并向两国政府做可能遇袭的警报，整体北美领空的控制及监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上个礼拜以机组维修为由，宣布大幅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奥地利80%天然气供应靠俄罗斯。奥地利政府19号宣布将重新启用南部梅拉克一座封存的燃煤发电厂，以应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减少导致的电力短缺。路透社报道，荷兰政府礼拜一表示将取消燃煤电厂的生产上限，并将启动能源危机计划的第一阶段。由于俄罗斯供应的不确定性，丹麦亦启动了紧急天然气计划的第一步。意大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艾尼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告知意大利礼拜一只能够收到部分天然气供应，该国亦更接近宣布能源紧急状态。德国亦面临俄气流量减少的情况，礼拜一宣布提高天然气存量的最新计划，并透露可能重启原预定要逐步淘汰的燃煤电厂。德国副总理、经济和气候部长哈贝克说，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减少天然气消耗，如果不这样做，年底进入冬季时天然气储量可能不够满，在政治层面上就可能受到勒索。以色列总理班内特脆弱的执政联盟难以抵挡日增的压力后，班内特20号宣布下个礼拜将解散国会，预计由外长拉皮德接任临时总理。班内特发言人表示，国会议员下个礼拜表决解散国会后，外交部长拉皮德将接任总理。拉皮德是在执政联盟中最大政党的领袖，将担任临时总理直到新大选得以举行。这个意味着美国总统拜登预定7月访问以色列时，将由拉皮德作东接待。班内特和拉皮德1年前组成的执政联盟是由8个政党组成，尽管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但为了终结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执政而团结起来，暂时让以色列摆脱空前的政治僵局时期，但在一连串让联盟处于垮台边缘的倒戈事件后，班内特表示他将在下个礼拜支持解散国会的法案。 这个使得以色列不到四年内将举行第五次大选，而且无法保证能够组成可行的新政府。以色列国土部报道，新的大选预计将在10月25号举行。联合国官员20号表示，缅甸军政府打算处决政敌，可能构成战争罪或违反人道罪。军政府6月3号表示，将处决前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姬所属政党的一位前议员同一位知名民运人士，两人都被判恐怖主义罪，这个将是缅甸自1990年以来首次司法处决。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当时话俾法新社知，包括前国会议员朴泽亚杜同民运人士郭敏友在内的四人将根据监狱程序被判处绞刑。联合国缅甸处立调查机制负责人库姆吉恩表示，他正密切关注此案。库姆吉恩提到这个闭门审理的案件，指出现有资讯强烈显示，根据国际法，被定罪者的基本权利在这些诉讼中遭到公然侵犯。库姆吉恩还说，在未符合公平审判基本要求的诉讼程序基础上，判处死刑或者是拘留都可能构成一项反人道罪或战争罪。缅甸数十年来未曾执行死刑，缅甸军方去年夺取政权后已判处数十名反政变的民运人士死刑，作为镇压异议的一部分手段。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由于地区性飞行员短缺，将在秋季结束美国三个城市的航班服务。据美国航空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在9月7号结束对俄亥俄州托莱多、纽约州的伊萨卡和纽约州的伊斯利普提供航班服务。美国航空除了取消三个城市的航班服务外，还对其他八条航线进行了调整。福克斯报道称，航空公司在6月初报告称，有12000名飞行员短缺，导致旅行需求激增时航班数量却减少。根据航班跟踪平台 FlightAware 的数据，上个礼拜六超过63000个美国境内以及进出美国的航班延误，859个航班被取消。美国航空拥有的三家地区航空公司，美英航空经营托莱多往返芝加哥的航线，另一家旗下地区航空公司皮埃蒙特航空就经营伊斯利普及伊萨卡往返费城的航线，这三条都是美航独家经营的航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